在启示录里面，耶稣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你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。什么是起初的爱呢？起初的爱是比较没有受到污染的爱，一个纯洁的爱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的爱，我们每个人圣灵的果子，应该是越结越多的，应该是越来越丰富的。那可能大家也知道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讲很多关于爱的事情，我们讲很多关于喜乐的事，我们讲很多平安的事，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是不错。但是讲这些呢，有一种叫人很无奈的干渴，好像是这样。你来教会你还期待什么别的呢？当然就是一大堆的爱，很热情的爱。但是我们在里面服侍的人常常会觉得很累，很假，我们觉得很疲倦，我们也觉得我们中间问题不大，问题也很大。问题不大，因为没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。问题也很大，没有杀人放火的事，怎么大家像杀人放火的仇敌一样，就是没有什么来往了，没有什么关系，有也觉得是非常的表面哈。各位，当我们讲爱，什么是爱啊？这我们知道，一种牺牲的爱，一种喜悦的爱，一种也很自私的爱，就是母爱。然后讲情爱，这些我们都会提到。爱是一个很主动的事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心里有种很强烈的感情，希望能够让你满足，让你快乐。爱是一个很主动的，很积极的，很奋不顾身的那种强烈的感情。爱是很主动的，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爱也是很被动的。当一个母亲很主动的对她的 baby 有爱的时候，我想这个爱很强烈的一个来源在于那个 baby 是她的儿子，她的儿子让她能够为她舍己。爱是主动的，爱也是被动的。用比较神学的话来讲，爱应该是福音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？神就是爱。当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。爱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件最好的作为，也是我们最感谢、最不配得到的作为。爱是福音，是神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的大的事，我们不值得、不配。但是你可能忽略了一点，圣经上也很强烈的讲，而今天在教会里我们谈的这方面最多，爱也是一种律法，不只是一种律法，爱可能是唯一的律法，或者说律法所讲的一切，诫命讲的一切都是爱。夫子，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？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父那里来做老师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如果不是神，没有人能行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重生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爱是律法，爱也是福音。爱是福音，因为爱显出了上帝对我们多大的宽容、忍耐和赐予的恩典。爱是很严厉的律法，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。各位，这就是教会同工的一个悲壮的地方。尽力爱你要尽到什么样的地步？尽力到死。我们不会到死，我们会到辞职为止。就是我们都有限，我们大概也听了够多关于爱的讲道了，看了够多的，但是我们觉得生活里面还是很多疲倦，很多苦读，很多无奈。求主怜悯我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我承认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在说谎话，我们也没有恨我们的弟兄，也没有很爱神，我们就是觉得我们非常的软弱。好，我们也都知道，如果爱既是一个命令或者律法，也是一个福音，爱是主动的， 爱也是被动的。我们知道爱里面的复杂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常常被提醒，也需要继续被提醒，需要神，需要圣灵不断地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，否则我们实在很难遵守上帝的命令，要我们彼此相爱。约翰一书五章第二节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也就会爱神的儿女。那么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了。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爱是一个命令，我们听了很多，我们也知道很多，但是他那个讲爱是一个命令，同时也显然告诉我们，我们办不到。所以第四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律法必须用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才能得胜，胜过世界的是耶稣基督，胜过世界的是信耶稣的人。我们知道爱，真正的爱很难，但是又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。我们知道我们都办不到，但是神就要我们在办不到的时候信靠主，能够得到力量，从圣灵得到力量去爱人。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见证，自己也经历过一些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，爱在教会里常常成为口号，而且这口号大家都要喊一喊，而每一次的喊一喊，喊到最后就麻木了。我们爱神，神爱我们，我觉得比我们信神，我们信靠耶稣好像还要讲得更普遍一点，而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也都很强。怎么办？照传统来讲，当然就是多领受圣灵，把神的爱放在我们心里，多认识十字架的道理，多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等等，这些也就是你需要多听多领受，包括牧师多听多领受我们何等不配，而上帝何等爱我们，而这个爱多么的奇妙。这是一种领受。我们如果要活出有爱的生命，我们如果要回到起初的爱，始终回到，始终记得你是一个多么不配的罪人，而上帝让他的儿子为你死是多么可贵。各位，教会没有别的信息了，我们对世人讲，对基督徒讲，都没有别的信息。如果我们讲到上帝的爱之外还有什么可取的，那就不是福音了。福音是除了上帝的爱以外没有别的可取的。我们要回到上帝是爱这个最基本的，回到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这最基本的，不断地回到这里，不是老生常谈，也不是老掉大牙的这些术语，而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，而我们希望我们能在生活中，夫妻还有亲子之间还有同事之间能够显出来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活不出来？今天我会提一个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悲剧。这个故事呢，列王记下十一章还有历代志下都有讲。列王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，那时候这个亚他利亚见他的儿子死了，就起来剿灭王室，包括他自己生的。你说哪有这种可恶的女人？哎呀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武则天就是这样。亚他利亚所做的事，要让自己成为新的朝代的领导者。列王记下第十一章二三节，王子约阿施被大祭司耶和耶大藏在圣殿里六年。耶和耶大是宗教的领袖，他非常的勇敢，非常忠于上帝，也非常忠于大卫的家世。大祭司耶和耶大把王子约阿施藏在圣殿里六年，到约阿施七岁的时候就才正式把他立为国王，而且把那个亚他利亚杀了。列王记下十二章第二节，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约阿斯显然被耶和耶大教导得很好，很敬虔。耶和耶大保护国王有功啊，而且功劳非常的大，教导国王有功啊，而且非常的大， 维护正统的信仰有功，而且非常的大，但是不知道是他权力太大了有点糊涂呢，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，你在圣经里只能够从发生的事情来推想，因为圣经讲的不多。约阿斯被耶和约大教导的要好好的敬畏上帝，所以约阿斯就想做一件事，他想整修圣殿。他为什么想整修圣殿？这我们也只能猜了，就是圣殿很破旧了。圣殿为什么很破旧了？就是大家不太 care 圣殿。约阿斯在耶和耶大的教导之下，他想修圣殿，多年不能成就。下面就要跳到历代志下24章第5节，王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，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，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，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，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。各位，我推测啊，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讲，耶和耶大的功高震主，他年纪又大，又救过皇帝的命，又是皇帝的导师，我们中国文人最盼望做的就是帝王师。我相信这个大祭司的权力，大祭司的地位应该是比国王还要高。利未人根本不甩皇帝的命令，而且应该有好多年不甩。皇帝要把圣殿修好，可是银子捐了不少，没有动工。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，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，国王的话不当一回事。再跳回列王记下12章第7节，所以约阿斯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？从今以后，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，要将所收的交出来，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约阿斯王把大祭司，这个他视为君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还有众祭司招了来，你们怎么不修呢？你是我的老师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是我的重生父母，你不是教我要敬畏上帝呢？你不是带领这些祭司的吗？这么多年你们不修，收钱收了很多，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暗示。耶和耶大应该没有贪污，但耶和耶大底下这些祭司利未人恐怕不是很诚实。就你要从这里蛛丝马迹中看到一些问题。好了，耶和耶大呢和祭司似乎没有把王的命令当一回事，而且好像不诚实。我说有可能有贪污，他们权力太大了，王在他们面前好像没有什么地位。列王记下12章15节，王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，转交做工的人，不与他们算账，因为他们办事诚实。问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圣殿里应该管这个事的人不可靠，另外有一些比较陌生的打工的人，他们可以做这个工作。各位，我再提一次啊，耶和耶大与王生死之交，等于是救命之恩、教导之恩，你的属灵的生命和你属肉体的生命都是我给你的，没有错。但是耶和耶大，我只能说可能功太高了，年纪也太大了，好像服侍耶和华的人常常是这样子，老糊涂了。好，耶和耶大后来死了，修圣殿呢也修了，但是就是跟祭司他们没有关系的。历代志下24章17节，耶和耶大死后，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，王就听从他们。历代志下24章18节，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，因他们这罪，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 耶和耶大死了以后，新的一代兴起，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。王是重修神殿的一个主动的推动人，现在他不做这个事了。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修圣殿那么多年修不成的事情，叫他觉得这个信仰是假的。我不知道可不可能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二代、下三代在教会里长大，不仅看到教会建筑的破旧，也看到教会人事的堕落，那就麻烦了。好像很少人或机构能避免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求主怜悯。王后来去拜亚瑟拉和偶像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他不仅在信友堂的儿童主日学成长，他在信友堂里重生得救，他在信友堂里被造就，牧师救过他的命，而且教他很多真理。但是学会真理的人看到教导真理人的错误，或者教导真理的人纵容不纠正一些明显的错误，或者很灰心的看到热心奉献的结果是钱被拿去乱用了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原因，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，王就开始跟其他人一起拜偶像，侍奉亚瑟拉和偶像。历代志下24章20节，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，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？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，所以他也离弃你们。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，就照王的吩咐，在耶和华殿内用石头打死他。撒加利亚是耶和耶大的儿子，非常可能撒加利亚也是王的好朋友了。现在耶和耶大死了，约阿斯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在圣殿里长大的6年呢，神借着耶和耶大教导这孩子敬畏上帝，他被教导要爱神的家，要爱神的殿，什么地方不好也应该把它修一修嘛。他很热心的去修，结果很难推动。然后发现耶和耶大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恩惠和权威，所带出来的一批人却不修圣殿，而且有A 钱的可能。所以耶和耶大死了以后，这个王就远离上帝了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责备百姓，你们离弃耶和华了。24章21节，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，就照王的吩咐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。24章22节，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。我也很稀奇，把这个放在最前面。照我所看，约阿斯王最大的错误不是忘恩负义，不是忘耶和耶大的恩，他最大的错误是忘上帝的律法。他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，这当然是很不对，但他离弃了耶和华，这是更不对。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，愿耶和华鉴察深渊。各位，我不希望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教会，有人说愿耶和华深渊，好像冤枉在这里很多一样。愿耶和华鉴察，愿耶和华赦免，愿耶和华原谅。我们愿耶和华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工作是使我们很欢喜的，愿耶和华收纳我的灵魂。这是我说的约阿斯王的悲剧，其实还不止这个。 约哈斯王最后也是不得好死。各位回去有兴趣把历代志下和列王记下这一段再看一看，对比一下，想一想，想那个在宫殿里七岁之前的那个紧张，想那个皇后在追杀这些王子的时候那个残酷和可怕，想一下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对耶和耶大的忠心的态度和感动，想一下一件最好的事，皇帝对于神的家非常关心，皇帝非常想把神的家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，这是好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，希望你从这样的经验里面恢复过来。你最大的伤害和对上帝最大的怀疑来自教会，这要求主怜悯。各位，你看这个故事，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想。我的心也想到一件事，就是平常在判断人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平常谈话的时候，他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好像就这样分。我们常常忽略了，好人可以犯很大的错误，坏人也可以做很大的正确的事。但重要的是，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求耶和华伸冤了，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求耶和华赦免了。我可不可以说，这件事情里最大的错误，是这件事情里最大的功臣犯的，就是耶和耶大。他可能甚至没有犯什么错，他就是让他的这些部下的祭司和利未人，明显的别人都看到了，奉献了这么多钱，怎么还没有把殿修好呢？我相信约阿斯王不是为了钱，我相信约阿斯王是为了上帝。结果约阿斯王把自己救命恩人的儿子打死了。因为我们有冤，因为我们有怨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能够学习一件事情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，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我最近非常强调这句话，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说，我经验过伤害，也记得很牢。我们是受到伤害，但是不要像蒙虐待的儿女一样，不要像受折磨的儿女一样。我们认识了上帝，我们蒙了慈爱，我们应当像蒙慈爱的儿女，不要像被虐待的儿女。我们是有被虐待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被伤害的时候，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来讲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，总是没有例外的，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回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不要钱的白白的救恩。我们需要回去，不断的回去，不断的思想，而且不断的更丰富的认识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。但是我们也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绊倒别人。耶和耶大应该是建立了约阿斯，但是可能也是绊倒他的人。怎么绊倒他？可能耶和耶大没有贪污，但是他容许了他的这些其他的祭司做这么不好的见证。求主怜悯我们。各位，你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我们都被神拯救了，生活的伤害我们的记忆很多犹新，而且很多时候继续，有的时候雪球越滚越大，但是我们蒙了慈爱。我从前是怎么样的，现在是怎么样的，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。提摩太前书一章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辱骂人的，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。 一章十六节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后来给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，活得更美好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起初在我们认识上帝开始那个爱，我们还不认识上帝在万事以前就有的爱。神就是爱，我们是被这个爱所生的，被这个爱所托住的，被这个爱所激励的。求主不要让这个爱离开我们，求主不要让人间痛苦的遭遇使这爱离开我们。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教会里面的错误而离开你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曾经爱人非常的多，曾经造就的人非常多，我们就老大起来，我们就在一些小小的事上不注意，以至于绊倒了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